读唱诗就到这边，感谢主，今天我们罗牧师，上帝的仆人罗牧师，为我们正道的题目是“也当这样跑”，引用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4-27节。我们请大家再翻开这段经文，将它读一遍，《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4-27节。翻到了，我们一同开声读一遍。第24节，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且叫义真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我们请罗牧师，我们正道。
大家早上好，我们今年开始，我选用的这个一系列的题目啊，都是从保罗的书信，绝大多数保罗的书信里面选出来。谈什么呢？谈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啊，我们是上帝家里的人，我们是主的见证人，我们是主的精兵，我们是在主所当我们的元帅，率领我们里面的每一个成员要参加征战。我们是主的基督的使者，我们也是在竞技场上面参加竞赛的运动员。我要照着这些题目啊，慢慢一个一个讲。我们之前那三个主日的讲道是谈的做基督的使者啊，我们谈到这是每一个人在主面前领受的。虽然我们从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那个最后那一段经文，你读了之后可能你会有一个印象，好像保罗他其实在说他自己还有他的同工们啊，的的确确他在说他的，说他与他的同工们。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他里面所讲到的，谈到我们成为新造的人，谈到我们应当因为主是可畏的，所以我们要劝人，谈到我们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应当再为着自己而活，应当为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而且呢，他使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也给了我们托付，劝人与上帝和好的道理托付给我们。所以从上下文来看，他其实也涵盖着每一位蒙恩得救的人，在主里的人啊，我们都是基督的使者，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一个觉悟，都是那么样有尊贵身份的啊，是做天父上帝的儿女，这就是一个很尊贵的身份啊，也是做基督的使者，被打发出去要劝人与上帝和好。我们今天选用的是保罗的另外一个比喻，可以说是比喻，因为他用场上赛跑的，他用在场上这个打拳的啊，这个斗拳的，用竞技场，好像运动场上面比赛的选手、运动员的这种角色，他来谈。我要请大家再从第19节啊读到27节，我们从第19节来读。第十九这边好像保罗他是呼应到第9章的第1节啊，他第19节那边讲说，我虽是自由的啊，他第1节他就讲，他说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 啊，那我们它其实好像有一个这个呼应。我们从第十九节开始一起开声读到最后二十七节。来，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上帝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好，这里保罗他用的是另外的一个比喻啊，可以说他用的是比拟的，用啊，基督徒他也是好像运动员，他好像是赛跑的。其实圣经上面啊，尤其是在保罗的笔下，他用到这样的例子的次数不止这里，蛮多次的，有好几处的地方。除了我们这边所讲到的这个好像赛跑啊，在场上这个赛跑的呢都跑啊，那么他们呢知道说一定前面只有一个目标，只有一位冠军。那保罗他就用这样的一个比喻了，用这样的一个身份的方式来加在基督徒的身上。他在别的书信里面也经常用类似的，因为他自己他都讲，他说啊，当跑的路我已经跑了，要去跑那个该打的仗呢，那美好的仗我们应当要去打啊。他自己讲，他到了他最后的时候，他讲，他说当跑的路我跑尽了啊，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但是他对提摩太呢，对他的年轻的同工，就是用一个期许的口吻讲，那你美好的仗应当要去打啊。他常常用这样的例子，他写给加拉太书啊，写给加拉太教会的，在他那个加拉太书里面，他也提到，他用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信仰的这种过程，其实就像一个竞赛，就像一个跑步一样。他说你们向来都跑得好，现在好像有什么人来搅扰你们啊，原先你们在场上跑啊，是朝着目标跑，但是呢很可能太热闹了，有很多的在那边啊，这个加油拉拉队的，或者是其他的比赛的一些这种轰动的事情，把你的注意力给吸引走了。你知道在加拉太的教会是因为有别的教训跑进到教会里了。什么样的教训呢？就说外邦人信主，单单信主不够啊，一定要也受割礼，也守摩西的律法。就换句话讲，在福音上面呢，认为福音不充分不足够。对我们来讲，基督的福音，基督的救赎是我们唯一的依靠，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路途，也没有任何其他需要添加进来的啊，这是加拉太教会面临到的问题。所以保罗他就用这样的口吻讲，他说你们向来跑得好。所以 这个跑步啊，可以把它概略的说成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就好像我们人生的路途一样，我们人生每一个人都是朝着一个目标在那边竞赛，在那边跑步一样啊。在新约的书信里面，希伯来书也是这样讲的。希伯来书讲啊，我们好像都大家都朝着这个方向跑，也有很多一起陪伴着的这些见证人陪着我们，但是有一个目标，那个目标就是我们的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必须呢定睛在他的身上啊。这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开头那边所讲的啊。那腓立比书我们更熟的，腓立比书第三章保罗也讲，他说我们呢要怎么样，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要向着什么跑呢？向着标杆来直跑。所以不同的方式其实都在说明，都在比拟我们的人生，尤其是基督徒的信仰的灵性的这种过程，追求长进啊，都像是在这个竞赛，在这个田径赛上面，我们用这个跑步，用这个运动员的这种方式来比拟，来提醒我们。我们这边其实也是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保罗就是用这样的一个例子。那保罗为什么他用这样的例子呢？其实严格来讲啊，运动比较不是犹太人的传统的啊，犹太人的传统的这个生活里面，他们的习俗，他们的文化里面，运动不算是一个很重要的要素，但是对希腊人是啊。我们现在有所谓的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你知道奥林匹克运动会失传了很久很久了，一直到了1896年，到了1896年呢，西方有一些那时候的世界的重心基本上在西方，东方其实乱成一团，那个时候还是清朝末年呢，刚刚打了甲午战争啊，中国清廷呢是灰头土脸的，那时候所有的一些文明的活动、科技的发展基本上都在西方，那时候西方呢他们就想要恢复过来啊，所以那个时候就在希腊，就在雅典，因为那个地方好像是发源地嘛啊，所以1896年在那边重新开始这个奥林匹克的运动会啊，大家上网去查一查也很有意思的，因为那个时候一个虽然是一个所谓的国际性的这个运动会，其实参加的那个选手参加的国家其实很少的，大概只有十来个国家啊。我记得我还看过一部电影，大概就是好莱坞拍的吧啊，他讲啊，美国队是拿了许多的奖牌，当然奖牌的数目最多的是希腊队拿的啊，其他的国家了，什么德国啦，什么其他的一些西方的一些国家拿的奖牌很少很少。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忘掉了希腊的那些竞赛里面的项目啊，应当怎么样来训练，怎么样来预备啊？大家知道这个好像跳栏一样，好像那个低栏、中栏、高栏，你要一面跑就一面要跨越过去的啊。前面跑几步就是一个助跑，然后要一只脚抬起来要跨越过去的。那美国队呢做了功课啊，据说美国队他们跑到博物馆，跑到这个图书馆去查阅希腊的那些雕刻，他们的雕刻或者他们的艺术，他们的绘画，所以他们知道要怎么样跨栏会增加速度，会快一点。其他的国家是跑跑跑跑到前面跨过去，再跑跑跑跑到前面再跨过去，这是赶不赢的，所以很多被美国队囊括走了啊。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要去学古希腊人他们的累积起来的经验哦，他们要丢这个铁饼呢，他们知道要不是直接丢出去，直接丢丢不远，因为你还要靠着离心力，要把你抱在怀里面，要在那个 这个限定的范围里面要转两圈才丢出去，那个才能够有一个离心力，才能够丢得远啊。那个不会的呢，就只会直接丢，那就好像我们立定跳一样，你要跳得远呢，你如果立定跳，跳不远。但是你如果懂得助跑，一脚前一脚后，你可以跳得比较远一点，是不是？所以这个是运动也有训练，运动也讲究科学的啊。这个是一些历史。保罗在这个地方写给哥林多，大家知道哥林多在哪里吗？哥林多就在希腊半岛的一个海湾里面，是那个一个很好的天然的港口。在希腊并不是只有啊奥林匹克运动会，希腊是城邦制的，所以一个大的城市好像总要有自己的一些的传统，自己的一些所谓的荣耀骄傲。所以在哥林多城市的市郊，在外面一点，离大概不到十里路的这个范围里面，他们也有他们的运动会，而且是每两年举办一次啊。他们的运动会呢刚好贴着奥林匹克的运动，那时候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所以运动会啊，运动是希腊文化里面他们的生活的传统习俗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环。但是犹太人不是，有点像我们的华人啊，你看我们很少说有全国性的运动大会，很少，除非是这个朝廷皇帝他要挑选什么样的一些特别的人才啊，他可能会考科举啦，他可能会挑选这个所谓的这个武术的状元、武术的举人呢啊，就是纯粹是为了需要才来，并不是一个传统性的，有传统性的一些习俗，但是像希腊的那种方式的运动会啊，大概绝无仅有。其实想起来啊，中国古代的所谓的学堂里面所学的，其实也有一些体育的东西。你知道，儒家思想，譬如说，很强调的是什么？很强调的是智育的智，这个聪明不聪明，智商方面的。另外一个是比较属于伦理道德方面的，大概就是在这几方面啊，做人处事啊，强调的是这一些。其实在古书里面，孔子的这个吩咐里面，他说他有六门功课啊，礼乐射箭，因为古代需要射箭，尤其孔子那个时代打仗都是靠射箭。还有呢，就是要知道会驾马车，要驾驭这个马，要因为打仗的时候，古代打仗的时候所谓的战车呢，就是所谓的小小的马车啊，他们前面你看是什么人，这个站在这个马这个战车上面，所以他前面呢可能大概是两匹或四匹马，这个车很小的，车上面大概顶多只站两个人，一个是驾驭的元帅，很可能站在旁边，可能就是拿弓箭手在这边射的啊。那个所以呢叫礼乐射御，御就是驾驶马车的。还有呢，还有术啊，是一种好像这个计算的，就是数学的术。书是书本的书啊，所以你查古书啊，在古代的这个科目里面，特别是在孔子那个时代，也有一些在体育场上，在外面的，可能在这种训练的场上面啊，特别是军训的训练场上面的项目。但是基本上谈到运动啊，那还是我们是这个归给希腊的文化、希腊的传统。保罗他在哥林多待过至少一年半，按照使徒行传里面来讲，那么保罗他自己是犹太人，可是他也经常提到这种，我像好像我们刚刚所讲到的，在竞技场在赛跑上面这些比赛的这些例子。可以说保罗呢虽然是犹太人， 他受到的这个很扎实的训练呢，是在加玛列的门下，在耶路撒冷。他自己是受犹太的教育，犹太的文化的熏陶，但是不要忘记啊，他出生在大树，大树这个地方是属于现在土耳其的东南角部，东南角的那个沿海的地方叫做基利加，那个地方哈，在那个时候的一个大城市。那个城市呢，我们现在在好像很少听到了，但是在那个时代啊，是第三大希腊化的城市。为什么？因为那个时代保罗的那个是公元第一世纪啊，离亚历山大的那个时代呢，顶多300多年的时间啊。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在波斯帝国这个视为衰败之后啊，崛起取代波斯帝国的是希腊的大帝国，就是亚历山大啊。他从这个马其顿，他从这个希腊半岛那边一直东征过来，到处他就设立希腊的学堂、图书馆，他们的这好像他们的这个歌剧院，当然呢也把他们洗澡的文化就一直带往东方带啊，影响了当时的这个中东、近东啊，也包括这个地中海沿岸的，一直到埃及，到这个北非啊，这个地方整片呢，基本上是那个时代的这希腊亚历山大大帝国。大树城呢，因为它的位置的地理位置的关系啊，你知道在那个时代都是靠打仗、靠征服啊，所以你一定要把很重要的地点要能够建坚固的堡垒，要设立大城的。这大树就是因为刚好是从西方从欧洲过来到这个进入土耳其，要进到所谓的中东跟这个两河流域的一个很重要的战略的地带，所以在那个地方建了很大的城池，它是那个时代的第三大希腊化的城市。所以我们大概可以这样推敲啊，保罗出生在那个地方，而且他的家世背景相当的好的。他一出生他说我就是罗马的公民，那罗马的公民呢，不是随便给他被他征服的人，他是犹太人，他们侨居在大树，他的家族侨居在大树，但是他说他一生下来表示头他的家族就是罗马公民，换句话讲可能很富有，可能捐了很多的钱，或者是曾经有功于罗马帝国，所以罗马皇的凯撒就给了这些某些家族呢有罗马公民权。所以我们这样推测，保罗他是所谓的学贯两希文化的一个饱学之士啊。你知道我们这个100多年前呢，因为西风东渐嘛，因为西方的列强打到中国来了，所以原先都是讲究中华的传统、中华的文化啊、中华的学术，但是现在不行了，所以要学贯中西啊，中国西呢是指西方，所以你真正要有学问，要有本事啊，你一定要两方都要兼顾，那才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所谓的佼佼者。保罗呢，在那个时代，他其实是学贯两希，哪两希啊？希伯来跟希腊。希伯来的文化他也精通，因为他稍微长大了一点之后就被送到耶路撒冷啊，所以他的家族的这种经济能力一定非常的强啊，上层的，所以很重视子女的教育，年轻的时候就被送到耶路撒冷，而且是加入那很出名的犹太拉比的门下，叫加玛列啊。这个一些简单的一些资料都在《使徒行传》里面可以找得到的，在保罗自己的见证里面他也提到了，所以他 在自己本身传统的希伯来文化、希伯来的信仰里面，他有很好的训练，他有很好的根基。那也因为他的出身呢，他出生的地方啊，因着他成长的环境，所以他对希腊的文化、对希腊的学问、希腊的生活传统，应当也耳濡目染，也有一些很深厚的这个根基在的。你从保罗的书信里面也可以看得出来，他经常会去引用希腊的文学里面的话，他对希腊的一些知识呢，他一样能够侃侃而谈的啊。他到了雅典，他能够在这个所谓他们的这个在雅典呢，他是在所谓的这个 marketplace， 因为雅典的生活传统呢是大家都在市集热闹的地方，在那边彼此谈论、彼此辩论啊。保罗他可以到在那种场合，他跟那个时代的所谓的这个有知识分子、有智慧、有学问的人，以比古罗学派、斯多瓦学派，跟他们来谈论福音、来辩论，而且被邀请到雅略巴谷这个 Mars Hill 这个他们的所谓的宗教的一个很重要的地，一个好像一个讲堂一样，在那个地方来做见证，来讲述啊希腊人他们感觉到好奇要追问的那个信仰的内容。所以保罗他是精通两方面的，自己他又在哥林多待过一年半的时间，从他所待的这个年份来推算呢，很可能他在哥林多的时候就曾经见证过一次的运动会啊，那时候的那个在哥林多旁边他们举办的那个运动会不叫奥林匹克，因为奥林匹克在别的地方，他那个地方叫做伊斯特缅的运动会啊。每一个地方大城市他们都为了自己的这个城市的光荣，都会举办这种大型的运动会。所以保罗他写给哥林多希腊人，用他们所熟悉的这种图像，所熟悉的这种运动场上面的比拟的，他来提到这个事情。好，我们现在呢，我们来看他这边所讲到的是什么。保罗这边所讲的跟我刚刚所引用到的几处的例子稍有不同，好像他讲他自己要被交奠的时候到了，所以他说我这个信的道我守住了啊，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他那个地方用也像用赛跑、用跑这个比喻，他是在形容他这一生，他的信仰的这一生啊。那保罗他在加拉太教会写给加拉太教会讲说，你们向来跑得好，为什么现在好像跑偏差了，好像有人来搅扰你们，你们就不能够继续跑正，跑在这个正路正途上面呢？他那边所用的比喻基本上也是在讲一个基督徒灵性的成长、灵性的追求啊，在这信仰的生活里面就像是一个跑步一样，有一个目标，我们朝着这个目标去啊。但是保罗他在这边他提到的呢，他有一个很限定、一个很特定的他的一个心里面所想到的事情是什么呢？是跟传福音有关。我们刚刚读了这个启印经文，读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特别是后面的那一大段，由我们刚刚从第十九节再读了一遍呢。你注意看他所提到的来来去去，他有一个目标，那个目标对他来讲是跟传 福音直接挂钩，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真正重要的是什么？他谈到的是他 凡他所做的，凡他所行的，为了一个缘故，为了福音的缘故，为的是要使众人与他能够同得福音的好处。所以这里面保罗讲到在竞技场上这个比赛斗拳赛跑，他都在这一个大的前提底下，他来谈，他谈传福音的事情。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这里面保罗他所给我们一些的提醒。他这里面他特别提到了，他说在场上赛跑的都跑啊，这是他借用希腊人所熟悉的那个场景呢，在竞技场上面大家都跑，有一个得冠军啊。其实他们那时候得冠军呢、啊，他们并不是拿金牌银牌，那时候不是没有啊。现在我们所熟悉的就是金牌银牌铜牌，但是那个时候不是。其实奥林匹克运动会1896年头刚刚开始的时候也没有金牌，最好的就是银牌啊，这是慢慢演化出来。他们那个时候啊，希腊人他们是用这个植物啊，植物的叶子，可能譬如说像 celery 啊，你知道那时候弄出来扎一个这个冠，好像诗人一个很有学问写诗给他桂花所做的冠，桂冠啊。那么运动场上很可能就是用这种植物所做成的啊。这个是保罗他讲啊，这个是会毁坏掉的，会朽坏掉的，因为你摆久了你不能够保存下来的。这个刚摘下来的还很新鲜翠绿啊，摆了几天就枯萎掉了啊。这个不会的。而且他在讲呢，他说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是只有一位是冠军的，这个是事实啊，只有一位。底下他讲你们也当这样跑，所以我取这个作为我今天的题目，好叫你们得着奖赏。那注意，比喻是比喻，比喻呢我们不需要把每一个它里面所讲比喻里面所有的事情呢要一个一个来对应的，那你这样解比喻啊，你就解不完的，而且呢会解的有点儿偏离主题了。他这边所要强调的是人人都要这样跑，为的是要得奖赏。我们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面就像是在这边竞赛一样，我们也当努力的来跑来争取，我们也为的是要得奖赏。但是这个奖赏啊，他前面讲是只有一个人得，难道我们传福音只有一个人得？那大概就是保罗得走了啊，历史历代的圣徒没有一个人能够比得过保罗的。那保罗的意思不是这样子，他的只是用这样的一幅图画，一种比赛的图画呢，来告诉我们，我们也应当如此跑，如此努力争取，我们也要争取得奖赏。那么这个奖赏是什么呢？他后面他也提到了说，我们要得的是那不能坏的冠冕。那个不能坏的冠冕又是什么呢？所以这个是我们先把这两个小的题目先交代一下。这里面所得的奖赏啊，其实就是争取到你传福音的对象能够明白了，传福音的对象在你努力之下，他们愿意乐意来进一步的来了解，在你的为他祷告，你的关怀啊，你的这种见证底下呢，上帝的灵跟你一起同工了，开了他的心窍，让他愿意接受，愿意信主了。就换句话讲，就是保罗他前面所讲的，他与我同得福音的好处了，这就是我们的奖赏。所以你传福音，诸位，你传福音你要得什么奖赏？ 你要得的奖赏，当然就是上帝的笑脸了，上帝的悦纳了，上帝让我们进来，坐在他的右边，坐在他的左边呢，啊！但是真正这里面讲的最具体的这个奖赏啊，就是你传福音的对象愿意得着这个福音的好处了。这里面每一位基督徒，每一位在场上赛跑的人，都应当要有这样的这种观念。我们的传福音，我们的努力啊，那个人信主并不是靠着我们的努力，是因为圣灵与我们一同来见证啊。圣经上面给我们有这样的这个吩咐的，彼得他就这样讲了。彼得讲啊，他说我们来传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来传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被挂在这个木头上十字架上，并不是羞辱，并不是好像是这个因着他自己的罪的问题，而是他来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死，而且从死里面复活，赐给我们这个名是唯一的名。所以他说我们为这事做见证，我们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为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来做见证，为他从死里面复活来做见证，上帝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此事，也为这件事情，也为我们所做的见证呢，来一起来做见证。这个是在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三十一节，第三十一节那个地方。那个时候彼得是被带到公会的面前，被带到犹太的公会面前，那时候他们还在耶路撒冷受审判，受公会的审判啊。那个时候彼得他起来，他就讲啊，他们是为这个事情做见证，那上帝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所以换句话讲，我们传扬福音，我们为主做见证呢，并不是只有好像孤掌啊，还是一个孤掌难鸣呢，其实不是，其实是有双重的见证的。而且圣灵赐给顺从之人，我们顺从，圣灵赐给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跟我们一同做见证。听福音的人，那些人顺从的人，像圣灵一样在这些人的心灵里面来光照开启，来做见证。所以这些人他们愿意，保罗他这里边所讲的，我们也当这样跑，好叫我们得着奖赏。这个奖赏呢，其实最真正最真实的这个奖赏啊，还不是金牌银牌，或者是那个这种花冠之类的。真正的奖赏就是你赢得了那一位，你传福音的对象，你赢得了他了，你赢得了他的灵魂了，你把他带进到主里面，他和我们，我们与他一同得着福音的好处。这里面之后保罗讲到说，我们却要得不能坏的冠冕。那个不能坏的冠冕是我们的主给应许要给我们的冠冕。就好像保罗啊，在他的这个好像他的诀别的这个书信里面，写给提摩太的第二封后书里，他就讲了，他说他知道呢，他这个当跑的路他跑尽了，所信的道守住了，美好的仗打过了，那从今以后呢，有什么？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啊，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保罗他也提到公义的冠冕不单单为他存留，是为每一位 也能够把所信的道守住的，当跑的路跑尽了，美好的仗打过的，这些人主一样为我们都有存留。这个是主所给我们的奖赏，不会朽坏的啊，不是那个金银铜铁的那种物质的那种奖牌啊，或者是用这个植物的叶子根茎所编织而成的那种花冠。这是保罗这边所讲到的，是得奖赏，也应当如此跑。好，我们现在来再追问，你要也应当这样跑，就表示说参加竞赛的这些选手啊，都必须要接受严格专业的训练的。保罗他底下他就讲了，他说在场上竞技的呢，效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我们这样想呢，参加这种国际运动会的这些选手们，他们有没有集训呢？一定是千挑万选，选出来之后还要经过严格的训练。这些训练呢，有他们体能上的训练，有他们生活作息上的训练，也有什么？也有心理上的训练。为什么？因为你参加的比赛啊，可能是这个越野的这个赛跑5000公尺，或者是这个什么几公里的赛跑，不单单是体能，还要有那种意志力啊。你知道在希腊的时代啊，他们很强调四个很重要的这个所谓的人格的建造，里面有四个很重要的项目啊。一个项目就是要勇敢，一个项目呢要有智慧，这个智慧的意思就是谨慎，要懂得分辨，要懂得这个 prudence 啊，他要谨慎。那么另外一个要公义，一个人要正直，要公义。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所谓的要懂得节制。这个节制的意思啊，其实就是有自我的一些要求，一种纪律 ，self-discipline, self-control。这个是讲到所谓的自我的节制呢。其实这个自我节制就是指我自己要很有纪律，我不可以生活颠三倒四的。没有一个规矩，没有一个纪律，那这样不行。你这样的话，这个事情做不好。运动项目上面尤其要求这样子，所以其实这里面讲，凡事都有，诸事都有节制。这里面讲到的是训练，训练的严格，训练的专业，不单单我们吃什么，我们应当吃什么，对选手来讲都有很严格的要求的。你的生活作息，你的体能啊，不断的能够增进，能够把它锻炼起来，还要有很坚韧的这种毅力、意志力，这个毅力。另外呢，当然也有这种观念上面，这个道德上面的。为什么？因为你参加比赛，比赛一定有比赛的规矩的，有比赛的这个。有裁判，有比赛的规矩，你一定要学习啊，要照着规矩来做的，照着比赛的赛事的规矩啊，要服从裁判，要有一种荣誉感。所以这里面保罗所讲到的这个凡诸事都有节制，其实我们把它解释开来啊，其实包含的体能的训练、意志力、坚韧的这种毅力，也包括我们的这种所谓的态度，一种荣誉感，一种愿意受比赛规矩的这个限制，要照着这个规矩来做的啊。那保罗他在这边讲，而且跑的时候呢，要专注跑啊，你 我们可能听过一些运动员的一些采访啊，他们的表，他们讲他们的经验。你赛跑的时候，尤其是在短跑的时候，你只能够朝着这个前面的这个终点线来跑。你如果一面跑还一面想要看旁边的人跑的是在你后面几步，或者是跑到前面去，那你一定输掉了。哎，这个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段专访，是80年代的时候的一位很出名的短跑健将，叫做Carl Lewis， 啊，是美国的啊。他的对手是 Canadian， 一个加拿大的选手叫 Ben Johnson。 哇，那时候跑最快的就是这两个人，所以呢他后来他没有跑赢 Ben Johnson， 这个 Carl Lewis， 不过他拿到了金牌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运动员要检验你的尿的，看看你有没有吃这个 steroids， 看看有没有吃那种这个不合法的药物的啊。你吃的那个药物，它可以刺激你，可能会激发体能，跑得更快啊，跳得更远。这个Ben Johnson后来，因为你拿了奖牌，别人一定要查你的啊，查出来他尿液里面有这种吃的类固醇，所以他就像这边所讲的被弃绝掉了。这个被弃绝，保罗这边讲说被弃绝掉了，那个是 disqualify， 就是他不合格了，他的资格被取消掉了。所以卡路斯虽然跑第二名，虽然输给 Ben Johnson， 但是他拿到了金牌了。别人访问他，他就讲，他说我跑步啊有一个训练，就是专注。这个用我们的古人所讲的话，就是尽其在我，反求诸己。很多时候你不需要去跟别人比，你真正要要求的是要求你自己。保罗他这边用这个竞技场上面讲到，凡事都有节制呢，除了这些训练之外，除了你的体能、你的意志力各方面要建立起来，你真正在场上跑的时候，你要很专注，对准。换句话讲，你传福音，你不需要来，好像要来这个跟别人来这个比较，来要出风头。啊，有的人传福音，照着保罗他这边讲，有的人传福音呢、啊，不是为了主的缘故，很可能是什么？很可能是要压过保罗。保罗他面临到这样的问题啊，他在腓立比，他在罗马的监牢里面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的时候，他也提到过这样的事情。啊，有的人传福音动机可能不一样的，他传福音，他要求我们。为了主的缘故，为了这个福音的缘故，他不是要跟别人来有任何的这种争斗，来比赛，我比你这个传福音有效，我比你做的得着的这个信主的人更多啊。有的人喜欢哦，有的人喜欢在甚至在大型的聚会上面都要来公布，这一次来多少万人。又有多少人跑到台前面来等等啊。当然你从一个广告的这种效果来讲，可能它有它的作用，但是我们在传福音的上是里面有征战的，是针对着那一位啊，我听我们做见证，听我们来传讲福音的内涵的那些人呢，我们是针对着专的对着他来的。要真正要要求的是要求自己，要求我们自己是不是尽我们的心，是不是为基督的荣耀的缘故，不是里面有任何其他的利害的关系啊。保罗他也的确提到过这样的事情，有的人呢是想要把这个传福音变成一个得利的这个途径一样，变成有一种这种交易性的啊， 他不是，要求的是要专注，朝向目标专注的跑。保罗讲到这里啊，他的口气转了一下，你知道吗？他前面他都提到的是用多数的人称代名词来讲，你们我们啊，他这边讲了，他说啊，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奖赏，我们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最后两句话26、27呢，他就以他自己来做榜样，以他自己啊，把他摆在这个他的写作里面，让好像在同他的身上，他来更进一步的来强调，强调什么？强调是自己。所以他的26、27呢，不再是用我们、你们了，他用我。所以他把他自己啊摆在这个好像他的这个荧幕的前面，这个聚光灯的前面，以他自己为例来讲，他说：“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就换句话讲，他很 focus 的，他对准了。他斗拳不像打空气，在场上比赛斗拳，你一定有一个对手啊，你想要把他击倒啊。但是保罗他在这边讲，不，我这边只是用一个比喻而已，我不是说我要把对方给击倒。他的对方是谁？他的对方是传福音的那个对象。他讲，他说我跟我自己斗，我跟我自己斗。你说哪里看得出来？在第27节，他这边讲，他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我是攻克己，这就是前面所讲的 self discipline 呢，一个很重要的。我们既然讲这个所谓的自律，讲究节制，你的对象是谁？就是你自己耶。有的时候约束自己最难啊，常常我们喜欢约束别人，就严以待己啊，严以待人啊，宽以待己。所以呢，刚好跟古人所强调的美德颠倒过来了啊，因为要约束自己最不容易。保罗他在这边讲，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换句话讲，我要能够完全是我来做主，不是我里面的那种欲念，我里面的那种私心在那边左右我，也不是外面的一些别人，好像别人对你的夸奖，或者是别人对你的攻击，就带来了影响，就影响了你。那这样子的话，都是这个自律的功夫不到家。保罗他在这边讲，他说我斗拳不像打空气，我也不是真正要谈我的这个拳击赛的这个对手，摔跤赛的对手，而是他指着自己。他这边讲，我要攻克己身，说他的对象是他自己。也的的确确是如此。 self discipline self control， 这个 self 就是指的自己，一定要自己来成为啊，你能够你做主，你能够掌控你所有的心思，你所有的意念，你所有的训练，你所有这个在场上比赛的时候的这个目标定向，那专注。所以要尽其在我，要反求诸己啊！有很多事情呢。你说在场上比赛谁会赢？当然是功夫好的人赢。那功夫好，你必须功夫在你自己的身上才会好。你必须要要求自己，要这个像这边所讲的，叫声服我的意思就是，我成为我自己的一个服侍我的这个用人。这个字眼其实原来的意思就是做仆人的意思。我要使我的身体啊，我要使我里面的内外的整个是服从我的整个的工作的目标啊。那么他底下才讲，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 自己反被弃绝，自己反而失去了那个资格了，我犯规了，或者是我所做的呢只是一种讨好，一种取巧的，那你的资格反而被取消掉了。你把福音传出去，可是你不能够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这一句话第二十七节，其实我下一次我要再继续讲这个，其实是呼应着第二十三节里面所讲的。那边讲什么呢？第二十三节讲说，我要与人，我传福音的对象要与我，我与他同得福音的好处。我们两个都合格，我们两个都一起得着福音所带给我们的好处。第二十七节好像是在有一个正反呼应的这个含义在里面的。保罗讲啊，如果我们不能够攻克己身，我们不能够凡事都有节制，我们不能够说朝着这个定向去努力，那结果你把福音传出去，自己呢反倒失去了那个资格了，没有办法像第二十三节这边所讲，他说我所做的就是为了福音的缘故，而且他只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要得着这个人，得着这个人与他一起在福音的好处里。所以这一段经文虽然短了，保罗用了运动场上的比喻来描绘，但是里面所讲的有很多很值得我们自己好好用在我们身上，被保罗的话语来提醒的。我下次我要把前面的那些段落也加进来，我们再继续来谈在场上运动的比喻，用在福音的工作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我们能够从你给我们的圣经里我们学功课，不单单可以用在传福音上，在我们生活里面灵性的长进，追求我们的信仰生活，我们人生的整个的前面的规划都可以用在同样的这些段落比喻当中，值得我们好好来反思。我们应当要有自律的功夫，要能够诸事都有节制，要能够朝定目标，好像所讲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来直跑。要无论如何，我们学习像保罗在传福音上面的负担，所做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的是叫众人与我们能够同得福音的好处。愿主你的话语常常提醒我们，激励我们跑在运动场上也当这样跑，好得着从主而来的奖赏。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